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月7号，星期天，是农历11月21。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要渡人呐、真的不容易啊，要妙法，根据各个人每个人不同的啊这个理解啊，不同的缘分，不同的根基啊，你要随缘度众啊，你不能高高在上。你高高在上，你渡不了他的啊！我们本身就是渡的普罗大众，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啊，对不对呀？佛法并不是说啊，给那些啊这个好像有钱的人呐 啊这个达官显赫给他们来渡他们的，就是渡那个普罗大众啊。这个我们说，每一个人你都要放下身段。啊，去救度众生。所以很多人说啊，心灵法门啊，专门救下面的人的。对了，不救下面的人，哪来上面的人呢？我们心灵法门就是从基本开始，从每一个启发每一个人的慈悲心，启发每一个人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开始啊。这个拥有慈悲、仁慈、仁爱，拥有啊这种啊。应该爱护公物啊，啊，应该啊帮助别人呢、啊。开始，好，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师傅你好，请师傅稍等一下，我把电话给师兄，感恩您师傅。
嗯。
师傅你好。给师傅请安。
嗯，再见。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请师傅解一下。就是我昨天做梦，梦到三位师兄，这三位师兄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梦到他的两个女儿，是就是在那个梦中他们就变瘦了，然后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他们怎么会变，就是变这么瘦了，然后他妈妈说他们两个人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才会变这么瘦的。
嗯，
我想请师傅解一下梦，这是什么情况，还是他们身体会有什么问题？
身体啊，大病就是身体不好。嗯，
就是让他们注意身体是吗？
对。嗯，有，
然后
可能有劫了、有劫气。嗯，
他们都有劫。就是在梦中这个女生，就是那个他们是双胞胎嘛，是姐妹，然后那个姐姐她的名字也改了，就是在梦中她改了一个姓名。
嗯，
就是她变得跟她妈妈一个姓了。
嗯，跟她妈一样姓是吧？嗯，
对，
那么就是帮她妈背业了呀。嗯，
哦，原来是这样。那需要怎么样念小房子呢？
念呀、不行再念呀，给妈妈念一点，给最主要，他帮他妈妈念了之后，还是要他自己来化解。
哦，那需要念消灾吉祥神咒这种自存经文吗？
要的，继续念。嗯。
哦，好的，谢谢师傅。师傅你好，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麻烦师傅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说他梦到就是他的妈妈，他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他梦到他妈妈生病了，然后床的一边还围了一圈白色的布，外面又围了一圈红色的布，一圈是白色，一圈是红色的。后来他白色已经去掉了，直接围了一圈红色的，那麻烦师傅解一下梦。
很简单了，妈妈如果。过世的亡人如果梦见再生病，很快要投胎了。投人，投人。
那是不是赶紧许愿49张小房子越过人道？
我说这句话人家不会笑，你说这句话人家一定会笑。 你念49章小房子，他妈妈就越过人道，你是不是开玩笑？
不好意思。
你是谁呀、啊？你念49章小房子就可以越过人道？
不好意思，因为像师傅以前讲过说，直接学49章就可以越过人道。
哎呦哎呦、
不好意思。
哎呦。
那师傅一般学多少章呢？
像这种啊，你要是像这种已经准备投胎的话，至少108章。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要赶出来，而且一般这样的通知3个月。
3个月哦，好的。
三个月当中会走掉的。
哦。
以后就你就永远做不到你妈梦的。
哦，那就是3个月念完108章，对吗？
对了。
好的啊，感恩师父，知道了，感恩师父。还有师傅，有一天我早上梦到您拿了一包东西给我，您说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然后闹钟铃声就响了、
啊、
我就醒了，起床了。
这还不知道啊，法宝啊，给你的嘛，肯定是观世音菩萨的法宝给你了呀。
哦、感恩师傅。
所以你们看见了不啦、
嗯？
你们记住了，如果一个人自称怎么自称，你只要看他的法身、
嗯，
看他你做梦，做出来全是正能量的梦，
嗯、
这个人一定是正的、
嗯。
如果这个人自称怎么，做出来的梦都是邪的梦、
嗯，
这个人一定不正的。
嗯，好的，
明白了，
知道了，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师傅，我有一次梦到你，您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衫。然后外面还穿了一个蓝色的马那种背心，但是我好像现实中看到不到那种蓝色的背心、
啊、
然后站在一排就像那个上海朱家角那种地方，就很干净的那种地方，就像朱家角那个河两边都是石头筑的，还有拱桥的那种地方、
哎、
然后你在问旁边一个人，他说你说这几年的师傅坐飞机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你们猜猜师傅是吃的什么？然后一个男同学回答说易拉罐，然后师傅问我说你猜你说什么，我也说易拉罐，然后师傅就哈哈哈笑了，然后就走到桥的另一端去了。
你是不是看见师傅像过去古时候人家有钱人家里的小开啊、
嗯嗯、啊对对对，就是对对对，
是不是啊，
是这样子。
哎呀，那你跟宋先生一定关系很好、
哦、
师傅有意思、哦、有意思是、哦，等于海外那个时候很早很早留学、
嗯、
就是留学回到中国，那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像中国这个古代的时候、
嗯、
不是那种小开嘛、
嗯、
有两根背包带的嘛、
嗯、
一个很大的院、
嗯、
那个时候宋先生就是他自己做梦看见帮师傅在看看那个大宅院，大的不得了，后来兵荒马乱、
哦、
师傅就把人家全部放到自己的院子里来躲难、
嗯
嗯，就是这样啊、是、
哦、
是啊，
这
你就看到的，说明你那个时候就跟师父有缘分了，
嗯、
怪不得我叫观世音菩萨给法宝给你呢。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我也跟师父有
缘分，很多缘分的，很多缘分、
啊，
好，很多事的，因为很多事的，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好了，师父，我们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
再
见，
再见，再见。嗯，喂，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啊，师傅您好，谢谢师傅请安。师傅，我那个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最近不是念那个往生咒吗？那个如果是念完了烧了以后，然后有激活的现象，就停掉吧？还是要继续念呀、啊？
停掉。
哦，那停掉以后
还不要停掉。少念、
哦、
数量减少就好了。
啊、那就是念功课就行了，就那个自存就不念了。
对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还有几个梦想请师傅解一下、
嗯、
就是梦见那个同学梦见他坐车的时候，人家检票吧，他拿的是那个身份证件，检查身份证件、
啊、
然后他的身份证件呢是个新的，
嗯，
但里面还有一个旧的，就已经过期的、
嗯、
然后人家说，哎，你这个旧的过期的还留着干嘛呀？啊，他说我还要留着，结果那个检票人员就替他给碎掉了，
嗯，
就是说就留着新的就可以了、
嗯、
然后梦里他挺不开心的，觉得干嘛把我碎掉、
嗯、
我以后还有用呢，
嗯，
这什么意思啊？
这样就是帮人家背业呀、啊，嗯，
啊，当然毕业了
啊，那还要讲啊，这个典型的，嗯，
哦，
嗯，
好，那个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 那天我梦见我们一个同修，他好拿着一兜子菜，然后他说他去洗，正好我要去水池边，我说我去替你洗吧，然后我就拿过去替他洗，结果发现里面的三样蔬菜都不能吃了，都已经坏掉了。那我替他洗也替他背业了吗？
这还要讲啦？
我就是老背业。
啊，你老背业，你觉得你自己很慈悲，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等到你帮他背了之后，等到你他给你在这造成麻烦的时候，你再要甩都甩不掉。
嗯。
很多事情师父在，因为我的能量大，我在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啊？
嗯、
啊，你去帮他背了之后，跟你搞得一塌糊涂，你跟他生活过吧？你跟他接触过不啦？
嗯。
这种讲都不要讲，有些事情你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的，等到真的两个人经常在这里一接触，就吵得一塌糊涂了。
嗯，
这个不懂的，师父教育人，我是让他开悟，扔在那里，就让他自己开悟，就不给他做什么事情，就不给他有什么官欲、什么欲望、什么名啊利啊，什么都不给他，你就跟我天天像普通佛友一样好好的念经，你这样的孩子，你才能把他教育好啊。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
以为自己是大救世主？
没有，不是。
不得了了，我看你觉得自己像大救世主了已经。
没有，师傅。
比我还慈悲，你比我还慈悲。
没有，师傅对不起，没有。
你自己都知道师傅在说什么。
我知道。
广播里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你听得懂。呵呵。
谢谢师傅，
像讲暗语一样的。
谢谢师傅。
你以为你能救啊？你能救啊？我都救不了的人，你能救啊？
没有，我心疼你，是的，真的对不起师傅。哎，我也心疼师傅，真的，真对不起，对不起。那哎呀，真的对不起，不说了。
背吧，还没怎么样了，已经梦进来了。
哦，不是，这个梦不是这个，这个梦是我们同修。
一样。我告诉你，讲给你听，让你知道，告诉你都是缘分。
对。
啊，你要知道，菩萨有时候托一个人托这个梦，然后告诉到你，其实你通过这个梦，你已经警觉了，就是悟性啊，这还不懂啊？否则为什么让你知道啊？
嗯。
好了。
嗯，行，谢谢师傅，明白了，谢谢师傅。啊，师傅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我想请问师傅，就是那个相应善巧和这个实相究竟，师傅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的关系吗？
很简单，实相究竟，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一切，
嗯，
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你看到的实相，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么究竟到底是什么呢？究竟到底就是苦空无常呀？
嗯。
对不对啦？
嗯。
好了，这叫实相究竟。你前面四个字叫善变呀、
啊，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在这个实相究竟当中，要学会怎么样善巧方便的来修，来找到自己的本性，
嗯，
来懂得实相究竟，怎么样又要懂得实相，在实相当中，要既要懂得究竟，但是又要懂得实相，实际上。这个世界你又不能脱离这个实际上这个生活的空间，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虚假虚幻的世界空间当中修行，又要懂得世界的真正的实相，不懂啊？好了。
谢谢师傅。师傅那个如果有的同修啊，他那个他挺发心为弘法做事情的，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这个业障深，怕给这个弘法拖后腿，然后也怕让师傅背业，他就老有这种心态，然后就想又想亲近师傅，想离远点，然后弘法的时候又想参加，又怕给大家找麻烦，他这种想法他错不对哈？
当然不对啊。哎呀，我又想去跟菩萨接近，我又想去拜佛，但是呢，我又怕护法神不喜欢我，菩萨惩罚我，不一样啊。
嗯。
一讲嘛就知道了，你到底要不要菩萨帮助啦？
要。
好啦。
要。
好啦。
谢谢师傅。
还有的同修啊，他就是那个前世根基就挺好的，就可能是在人间轮回的时间短，他就比较干净啊，然后他可能因为干净他，所以他吃的苦也少，所以他对这个就是这个脱离六道这个好像就是还没有理解的特别深刻啊，这种出离心，然后就比较贪玩，念经的时候就不太用功吧，然后经常就是不太用功。师傅对这类的同修，你能讲两句吗？
不够精进是不是？
对，就是有的同修，哎，真的是，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根基挺好的，也
很简单了，
但是
很简单了，
不用功。
你读书的，你学校里的同学，
嗯，
啊，读书根基很好，功课不错的，
嗯、
但是他就是不用功。
嗯嗯，
一样了，怎么觉得呀？你告诉我怎么解决啊？用功呀，必须用功呀，不用功最后考不出来，毕业不出去，谁吃亏啦？
那喂？
啊，我听到没啊？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对他，哎呀，反正那师傅说话他可能听，我把这录音给他听吧。
叫他好好听，很简单。你说一个同学，根基很好、
嗯，
不好好努力读书。最后读不出身书、
嗯、
没有学历什么地方都不要，没有文化、
嗯
啊、对不对啊？
他自己觉得他挺努力的，但是周围的人，他身边的人呢，就是知道他其实一点都不努力。
那很简单了，从他自身出发、
嗯、
从他自我的杠杆平衡、
嗯、
他来能够理解自己，那就是他自我的理解。自我的理解并不代表一种平衡量的理解、
嗯、
平衡量的理解是什么、
嗯、
就是大家的理解、
嗯、
平衡跟所有的人比起来就叫平衡点平衡量点、
嗯、
所以现在就新的话叫平衡量点、嗯、你必须要跟大家都一样努力你才算努力、
嗯、
并不是以你个人的起点起跑线作为一个努力的标准
嗯，
你的标准不一样啊你努力的标准不一样啊
嗯，好的，我把这个录音给他听，谢谢师傅开示。嗯，谢谢师傅。那么师傅，您就有一次开示中，您说那个随缘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使之最适宜生存。然后后面又说涅槃就是无所得，想通想明白也是随缘。那个，请问师傅，这个随缘它是这个证悟佛性的前提呢，还是证悟以后的这种状态呢，还是两者互为因果呢？
什么什么？我刚刚在
随缘，
刚刚在赶一个苍蝇，一个苍蝇的。
嗯，对不起，师傅，那个您说随缘嘛，就是说、
嗯、
说随缘，您说涅槃就是无所得，想通想明白、
嗯、
就是随缘。
嗯，
您在开示中讲过这么一句话哈、
啊。
那这个随缘呢，它是证悟佛性的前提呢，它是要先随缘才能证悟佛性呢，还是证悟佛性之后呢，它才有这个随缘的状态呢？
两者？两者都有。两者都要、
哦、
比方说你虽然没开悟、
嗯、
但是你先随缘、
嗯、
随缘的人容易开悟、
嗯、
开悟的人更容易随缘、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问了半天、
嗯、
师父两句话就回答你了绕的嘞在脑浆里都绕不出来了真的就在这脑浆脑容量太小
师傅您给我开智慧了我还没问完呢师傅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可不可以就是说这个完全的这种随缘就达到真正的这种随缘呢它是和这个对佛理的完全的领悟呢它是人的一种外在和内在呢就是内在它是领悟的和外在表现为随缘
比方说不要讲的来好像你很懂一样我要
师
我你现在讲的这么深啊，问的嘞好像很深，人家都听不懂。你以为你就是很有水平啊？
对不起，
你知乎在遮掩吧你？有什么用啊？你白话佛法就是告诉你，比方说随缘就是读书。
好。
这里随缘就是叫读书。
嗯。
对不对呀？那你读高等学、大学，还是读初中、读高中、读小学，都叫读书。
嗯。
你读到高等大学这个读书，那么你就读的高校。
嗯
你读的初中叫初中学校，你读的小学就小学校，
嗯、
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明白了。
绕着嘞，把自己都绕进去，脑浆已经不够用了，里边还有点浆糊呢。
谢谢师傅。师傅，那那个随缘呢？那就是您说那个涅槃，它就是随缘嘛？那随缘它就应该完全体现了六度啊。那就是我就是没想明白这个它是怎么体现的精进呢？
随缘怎么精进啊？随缘难道不叫精进吗？大家都在精进努力，我也跟着他们随缘一起，不叫精进啊？已经刚刚前面已经跟你讲了，还揪在那里边了，所以你这种脑子就是不行。我告诉你，不开悟的脑子啊，很容易走偏差的，明白了吗？
对，您多教育我，我千万不要走偏差，我很害怕的。
你不要走偏差，很简单，你就死跟着师父好好学佛嘛就好了。有些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两种人能成功，一种是悟性特别强的。他马上理解师父的意思，他也能成功。还有一种啊，没有悟性，很笨，没关系，我就死跟着师父，我相信我的师父。
对。
好了，他也成功了。你看看当周立盘陀家当年佛陀的一个弟子，笨的嘞，什么东西一讲前讲后忘记，佛陀跟他说，你就好好的念一句话就可以了，他就念啊念啊，就这个，你就扫地。我去扫地，扫清自己心中的障碍，扫清自己的这个愚痴，就这么讲。你看看他周立盘陀家不照样做菩萨？就怕什么这种人呐、有没有一点悟性的？然后呢，还要怀疑师父，又不想跟着，完全跟着，又要自己嘛有点悟性独立，这种人啊，叫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我没说你啊。
我引以为戒，师傅，我那个真的就是师傅，您就是我唯一的师傅，就从来没想过要怎么样。我如果但是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会
怎么样？你已经有时候有一点怎么样了？觉得有点功高我慢，觉得你啊，师傅可能还不如你慈悲吧？
没有，真的没有，师傅，真的对不起。
所以你呀、所以你就觉得，哎呀，师傅怎么啊？对这个人怎么不慈悲啊？为什么对他这么严厉啊？严师出高徒，听得懂吗？
对。
呵呵。
师傅，你别生气啊！真的。
我没生气，我才不会为你这种人生气呢。你虽然你已经悟性很高了。
没有悟性，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您有一次开始中讲过，就是善念的力量非常大。那个，想问师傅，那个到底是善，应该是善念的力量比恶念的力量大吧？邪不压正嘛，对吧？
谁告诉你的？你这句、你这个连这个都不懂啊？善念的力量大还是恶念的力量大？那么希特勒这个当年的魔性力量大不大啦？
大呀。
好啦，为什么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听到过吗？
对呀、就是我就是想问这个。
谢，告诉你，在你心中魔性占的比例大，你就是魔性占据你的心，你就是魔性大，恶念的力量大。如果你心中的佛性占的比例大，那你是佛性大，你就是善良的一面就多。听不懂啊？
啊，明白了。
啊，明白了。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
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你好。
我帮两个同学问两个问题。好，就是有一个同学，他之前好像记得师傅讲过，就是只要在人间。
在人间干嘛？
有一个那个。在人间有一个冤结，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然后他之前就梦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告诉同修，然后这辈子你会一世修成，但是你今世要把你结过的冤结全部念经念掉，自己记得起的要主动的去跟人家和好，去对人家好，把冤结消掉，把所有的冤结都打开。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在人间，就是千万不要结新的冤结的这个重要性。
你说可以结新的冤结不啦？
肯定不可以。
你看看你结不结新的冤结啦？你自己就没做到，不是对你讲的。你为什么结新的冤结啦？自私、小气、吝啬，完全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去分析、去辨别、去说话。 那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会不结冤结啊？
哦，对不起师傅。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我告诉你，不结新的冤结，实际上就是不造新业。
嗯。
你要知道造新业，这个问题比旧的不知道要对你的害处多大呢。
嗯。
你要记住，恶缘时间长了会慢慢化掉，但是新的冤仇，我告诉你，一接就会把恶的过去的恶的一起带起来，所以人家说新仇旧恨。
嗯。
有一个新仇才会把旧的恨带起来，如果没有新仇，这过去他们有旧恨，好，人家劝劝算了，不要了。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啦。
啊，感恩师傅。
嗯。
嗯，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想问，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关节，他不停的念经做功德放生，最近他总是碰到很多的小麻烦小阻碍，同修想问师傅，是不是证明菩萨把他的大的关节都化成一个一个小的结了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那没这个可能性的，这是他自己想象的。
哦，好的，
还觉得自己还
谢谢
还菩萨把你大冤结化成小，我告诉你，大的化小的并不是化成散的，
嗯，
能化小，不会化掉散掉，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师傅啊，就是有一位同修，他特别的发心，在给观世音菩萨妈妈上香时，发愿给师傅放大量的甲鱼，保佑师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然后他接到了菩萨给他的一段就是简短的开示，然后是这样说的，孩儿呀，你的师傅实在是太累了，和师兄们好好的护持你们的师傅，你看看你们的师傅为众生无私无我的付出，菩萨妈妈看到的都是看到都很是心疼啊，好好的跟随你师父的脚步走出去，弘法度众，为众生而活，不要贪恋人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好好的修呀，你终于破迷开悟了，知道心疼你的师父了，妈妈很是高兴，孩子不要自责呀，知错就好，你师父发了宏愿，都要把你们这些沦落人间的孩子带回家呀，莫忘莫忘回家的路呀，去吧去吧，为你的师父放生去吧，保佑你们的师父在人间多带带你们这些孩子，你的师父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哦，就是这个，感恩师父。
你看你讲了，师父都掉眼泪了，你看看只有菩萨理解我，
师父太慈悲了，
你就知道了，只有菩萨知道我啊，所以我有时候跟你们怎么讲啊，嗓子都叫破了，天天跟着你们呢、啊、叫你们呢、啊、叫患儿回来啊，不要再在这迷惑了，你看看就是有一个海外的过去做过负责人，现在在我们东方电台，师父骂了他几句，讲他不好，叫他好好改毛病，他到处跟人家说，哎，师父为什么骂我啊，哎，师父为什么盯着我啊，你说说看，这种弟子啊，跟我修了将近七八年了，你看都这样，你说我气不气啊，你告诉我，你说这种孩子恨铁不成钢啊，有没有智慧啊，愚痴到这种地方了，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师父跟你说我发过宏愿的，对不对啊，我舍命救众生的，我不要命的，对不对啊，你们记住了、
嗯、
只要活一天就要救大家一天，好好的、嗯、好好的要珍惜了，你看看多少人家庭好了，多少人念经了有依靠了，多少人脾气改好了、
嗯、
多少人现在变得来越来越善良了，哎，就是缺少啊，缺少这种仁义礼智信，缺少我们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再教育再培养，有几个人能够孝顺的，自己都不懂啊，真的，爸爸妈妈为我们付出这么多，我们孩子为父母亲付出多少啊，从这种最起码的伦理道德，现在的孩子可以把妈妈从阳台上直接扔下去的，你想想看，现在这个社会变成物欲横流啊，为了名誉为了地位，这种价值观啊完全都变掉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要唤起人的本性，唤起人的良心，唤起人的道德，唤起人的慈悲，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
嗯，
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
嗯。
那师傅，我这两天就是情绪不是特别好，对不起师傅。
情绪特别好吗？就是心中有魔，有魔障、
嗯、
你记住了什么叫不好啊、
嗯、
情绪不好克制。每一个人早上的情绪和晚上的情绪还不一样呢，克制，心中时刻想着佛，想着众生，想着别人比你还要苦，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还在这个自己思维当中转不出来。你已经闻到佛法了，你还要什么苦啊？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嗯、
想不开就是不够精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你已经给你的够多了吧，菩萨。
嗯。
你又不缺什么。
这是启示。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好好改掉，要改的、
嗯、
人活在世界上每天都要改，你不改就倒退、
嗯、
就像爬山一样，你不往前跑你就往后退。
嗯。
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啊，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想选一个名字，可以吗？
选什么名字啊？不看图腾的。
哦。
选名字了，选名 啊。
对，他是那个2007年的猪，然后他现在是叫那个王静汉，他妈妈觉得这个名字太大了，就是浩瀚的瀚。
对呀、
啊。王静汉，然后就改了三女的。
女的根本不能用这种名字的，太厉害了。
嗯。然后改了三个名字，然后第一个叫王玉荣，就是荣誉的玉。
太老了，太老了，以后老得很快，忧愁型的。嗯，
第二个是王美芳，美丽的美，方向的方。第三个是王仁巧，人是那个人间的人，巧是
只有当中这个字、
哦、王美芳是吗？
哎，王美芳比较朴实而且实在。
哦，
当最后那个叫王美巧啊。
王仁巧，人间的人，
属什么的啦？
是属猪的。
属猪的，属猪的还巧得起来啦、
嗯，
这么肥。
嗯，这、嗯就是第二个是吗？
对啊，王美芳的话有没有草字头啊？芳？
没有。
王美芳啊，啊、
嗯，
可以，不要草字头了，嗯。
嗯。
属猪是吧？
对，属猪的。
猪不能放在草里的，猪一被草的话就不行了。
嗯。
明白吗？
哦，明白师傅。
嗯，好了，王美芳嘛。
好的，谢谢师傅。
好了。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帮一个同修问的，就是那个同修他的梦里是这样的，他和孩子被抓住，然后他把孩子给扔出去了，意念中那个孩子得救，然后同修被抓住了，送到了一个类似于高级妓院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上面有同修的名字。户口本上的不是生文后的、
哎、
后面就有四个男人的名字，意念、
哎、
中是他们点了这位同修，要他去为他们服务，但是他们还没到。
嗯，
在这时候呢来了一位男性，他拿过本子，然后就是那种妓院的那种点名册、
嗯、
然后问上面的这个名字是不是这个同修、
嗯、
然后还是户口本的名字，然后同修就说是，还问了本子上的另一个名字，是群里的另外一位女同修，然后意念上是要点这位同修陪他，然后此刻这个老板娘然后就出现了，想陪这位男士，这个男士就说要出10000块钱，然后没等男士把话说完，这位同修就醒了，然后这位同修想请问师傅，这是前世梦还是预示梦？
前世梦。
啊、哦。
前世梦、麻烦了。
嗯。
做过陪酒女郎了，做过这方面不好的东西了、
哦、
所以他这辈子的感情一定不好。
嗯嗯嗯，
听得懂吗？
然后还听得懂。然后这位同学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应该念药经者还是化解恶缘的？
化解恶缘也要，消灾吉祥神咒也要，他要消灾的，否则他会被、
哦、
几个人盯住的。
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这位同学想问，就是10000元人民币有说法吗？是数量吗？
10000元人民币啊。
嗯。
嗯，应该是，嗯。
哦。
念个100张吧，嗯。
100张。
慢慢念，把这个结化掉吧。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我告诉你，你 就是上辈子做过妓女的话，你都要当心。你就是因为你拿了人家这个钱了，你就算你出卖肉体，这个他不算的。但是你拿人家钱，你就得替人消灾，你就是等于帮人家担了业了。所以不是钱不是随便拿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再见。
好，谢谢师傅，再见。
再见。
喂，师傅，稍等一下，师傅。
啊。
我戴耳机，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喂，师傅。
啊，请讲，请讲。
啊，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家长呀，普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教育非常难教育，就是他不听话，然后呢，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家里人呢也不能说得太厉害，他很叛逆。就回去问是不是现在是末法时期，各种恶缘提前爆发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对啊，就是这样啊。他孩子跟爸爸妈妈本身就是有冤才来的，要么有冤，要么有恩，就是这样，否则不会到你家的。
是的，现在就是面临这种教育问题，现在包括同学也好，还有一些不修佛的家庭也是这样，就是小孩子这种很难说得进去，他听不进去。
很简单，你不要说小孩子了，你以为教育这么容易的？
教育这么容易的？
我今天说了，我这里有一个海外来的同修，在欧洲过来的，听话不啦？我讲他。他整天就是，整天觉得师父为什么对我这么厉害啊？
对我这么厉害啊？
他看我怎么讲啊？
嗯，
慈悲啊，你知道他不知道，所以第一，
所以第一
要给孩子念经，
要给孩子。
第二，自己要改变一些态度，
要改变一些态度。
等到他以后懂了，你才能再讲话再凶一点。
讲话
现在不能太凶。
哦。
不能太凶。
明白吗？
就像这样，这父母需要像一般的不学佛的父母，就像师父说的，要从慢慢的改变开始。如果学佛了，通过念经、念心经慢慢的念小房子，在化解冤结的同时，然后再引导他、教育他，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有个同修啊，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就是梦见了他在睡觉的时候，有几个人把他从床上挤下去了，然后来了几个黑衣人，他还看到了有那黑色的那光圈，这个圈黑圈黑色的光圈，他非常的害怕，然后就念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救他，然后从天上呢下了两个人弹着琴把他救走了。然后他醒了，许愿了108张小房子，然后放生度人。他想问师傅，这些黑衣人是不是黑白无常来拉他了？他今年是本命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下面的地府的他前世的冤结鬼啊。
啊，冤亲债主来找他了。
如果黑衣，如果是黑白无常的话，你念大悲咒他都没用的，菩萨也不会下来的。弹着琴下来救他的四大金刚里边有一位啊，弹琵琶的有一位金刚菩萨，不是弹琴啊。
啊，是是的是的，那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他许愿108张小房子够不够呢？这种情况？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
够了是吧？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位同修啊，在读师父白话佛法中看到一段话。祈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成就众生，我一定要去救度一切有缘众生，哪怕我过世的哪怕过去世的，我也要去救度众生。哪怕我过世的，也要去救度众生。他感觉呢这样呢非常好，他每天上早香和晚香都给菩萨这样求，他想问这样妥不妥当？
不可以，后前面可以讲，后面不能讲，
后面不能
是个案。
啊，就是，后面半句不能讲，就是说，哪怕我过世了，也要去救度众生，不能讲是吧？
哪怕你过世了，救度众生。如果你在阳间，救的人不多，你很快就过世了。
嗯。
就菩萨看看你，阴阳两极。阳间你救不了，不救人了。那么你说你过世了，你也会救。那么很多护法神心想。你看看你的事业上到底成立不成立，你在阳间做不到的功德，看看阴间能不能做，那你有可能就走掉了。
啊，这个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看有些话还是不能讲的，一定要有智慧，许愿不是乱许的。
乱许，开玩笑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说话。请帮一个男同修想一下名字。这个男同修是1989年属蛇的，他选了几个名字，有一个叫沈君海， 姓沈是沈阳的沈，君子呢斜王旁带个君子的君，沈君海、沈玉明、沈玉生、沈洪福、沈洪博，一共是五个名字。
哎，这种要看图腾的，属什么的啦？属什么的啦？
属什么的啦？
属蛇的，1989年属蛇的男的。
他选了十个名字啊？
选了十个名字啊？
哦，五个，一个叫沈君海、沈玉明、沈玉生、沈洪福、沈洪博。
第四个不能选，第四个灵性很多。
啊，
最好的就是第五个叫什么？
五个叫什么？
沈洪博，洪是宏伟的洪，博是博大的博。
嗯，沈洪博吧。
博吧。
哦，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能再帮朋友选一个名字吗？
啊，不要，要看图腾的。刚刚已经给你看图腾
了。好了，不行。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请教一下，就是您在那个奥克兰法会上，你不是开示过，就是说一个故事，就乘船渡河，就是如果上面是一个空船呀、啊，撞过来的时候，人可能不会生气；如果船上有个人的话，我们喊了几声，对方没有回应的话，人就容易发脾气。那么这个情况所解释的是，因为前面一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我相在里面，后面一种情况是因为看到人的心中有我相，所以就有人相有众生相了，所以就才会激起发怒，才会伤害自己。
对呀、
啊。嗯，我想问的、啊、嗯，我想问一下师傅，你能不能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让我们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
对，
对，
其实你就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在船上，
有些人在船上，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汽车冲你开过来了，
你开过来了，
要撞到你了，
要撞到
你，是不是要骂人啊？
是不是要骂人啊？
一般情况下会骂的。
对呀，因为你看到有我了，有他人在了，有人像了，对不对啊？
嗯。
对啊、
但是如果这个汽车没人呢？你看里边没人，怎么车子撞过来了？你骂谁呀、啊？
骂谁呀、啊？
嗯，
明白了吗？
对的，就是
一样道理、
嗯。
其实就跟我过去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样。
一样。
嗯。
啊，对不对啊？
啊，对不对啊？
你如果一个船从你这里穿过来，你以为
船
上有人，你骂。
船上有人。
哎呀，你怎么开的？要撞到了。
怎么开的？
如果你一看看到船到了，然后上面没有人。
上面没有人。
那你不就气就消了吗？
那你不就气消了？
对的，对的。
好像不一样啊。
反
过来的呀。
反过来的。
这叫反正法。
这叫反正法。
反面来证实。
反面来。
这叫反正法。
这叫反正
法。我们要正面理解可能不太好理解，师傅举个反面例子我们就明白了。
啊。
啊、
嗯，对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您在那个白话佛法也开示过那个无四相，是无相，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四相破四相，它是不是有顺序呢？是不是有次第呢？
没有的，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的。
其实，
你
见到什么相就破
什么相，
举个简单例子、
哦，
你今天很多坏事都来了，这个人的坏事呢、是人家叫他去偷东西，那个人的坏事呢，人家叫他呢去喝酒吸毒，那你能说，那你能说是人家来叫他吸毒了，
不行
啊，我先破了我的不偷东西，你没偷东西啊，
没偷东西啊，
你只是在吸毒呀，
在吸毒呀，
你马上就破掉你的吸毒的不好的相了。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没听懂啊？没听懂啊？
听懂。师傅，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破四相和我们心经讲的那个五蕴皆空，他们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五蕴皆空也就叫你看清楚呀，什么事情要看穿呀？
什么事情？
什么都
看
穿了，看空了。
什么都看穿了，看空了。
不一样啊。
嗯嗯。
不一样啊！
哎呀，我感觉是有关系，但是就是理解不透，师傅一讲就明白了。
啊，
感觉师傅慈悲开示。
啊，
师傅，我太太这边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快点啦，没时间了。
师傅您好啊，师傅您啊，师傅您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是这样的，那个首先跟您忏悔，我上次打电话说话太快，让您听得不舒服了，让同学也感觉不舒服，我忏悔了，我念了三遍礼佛忏悔，我一定好好改自己的毛病，师傅。
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这么修多好啊，干干净净，还忙得不得了， 心中有这种意、有这种愿望，你们不会觉得单单像人间这种夫妻一样的，因为你们境界不一样。
对的，我们感觉你很幸
福，天天开心的不得了，境界不一样了。
不得了，境界不一样。
是的，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那请两个师傅开始两个梦境，都有点提示作用的。第一个是元旦那天早上，弟子梦到和几个东方台师兄在法会现场分享供果，然后那个有一个师兄就把我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他拿出一本厚厚的档案，在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我从修行心灵法门开始到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梦里师兄指着几十几处我犯过的小错误和小毛病给我看，我一看这些错误都是我平时不注意的，没有当回事的，全部都被记录在案了。梦里我知道是哪些错事，但醒来记不得了。然后我就上香给菩萨忏悔，许愿四十九遍礼佛忏悔这些错事。师傅您看可以吗？这样
可以啊，很简单、
啊、
我们东方电台很多、
嗯、我们东方电台很多
很多法师啊小朋友他们都修得不错，他们实际上就起到一个护法的作用、
嗯、
到一个护法的作用。
嗯，对的。然后告诉我很多错的做错的事情、所以师傅我们就感觉真的修心修行如履薄冰。
也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说人间了，
告诉你不要说人间，
地府天上都会记的、
嗯、
人间
都
会记。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嗯，我们一定要好好修，感恩师傅。还有第二个梦，就是一个小同修做的，这个小同修修的平时修的也还可以，然后经常梦见师傅法身。他一月一号就是元旦那天，他跟同修舍了佛台许愿吃终生吃素嘛，啊，许愿好了，三号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一边念大悲咒一边走到一个胡同，看见四五条大狗，然后这些大狗他看着很威严，像护法神的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大狗说，问他有没有就是你竟然还敢吃狗牛肉干还敢吃众生肉，他就赶紧说我已经许愿吃素不杀生，然后这些狗就突然消失了，然后有一种声音就回荡在天空中，你必须发誓一定要吃全素，并且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再吃众生肉，末法时期已经到了，再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否则你做恶无恶事惩罚很是严重，护法神真实存在，我们学佛更是如履薄冰，大家一定要精进学佛，末法时期就是现世报。请问师父，这真的是护法神在提醒他吧？
对，100%
的。嗯，
100%。
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我们一定要好好修。
我告诉你，末法时期已经到了、
嗯、
实际上就是报应期到了。
报应期到了。
你去看好了、
嗯、
那些吃肉的人、
啊、
那些吃活的人很快生癌症了。
嗯，
很快生癌症了。
对的对的、嗯、我们一定好好听师傅话。嗯。
好啦。
好吧，
嗯，感恩师傅，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了。
好，我再讲一句，
师傅，感恩师傅，
你记住，
嗯，
从现实生活上来讲，
现实生活上来讲，
什么东西像动物，为了让它长大，都
给
它
们
吃激素，
给它们吃激素，
嗯，
对不对呀？
是的，都不会。
海水污染、
嗯，
那些活的海鲜，全部都是有身上有怪病的，
是有身上有怪病的，
对的。
你说这种东西吃下去，你不生癌症啊？
不生癌症啊？
对的，对的。
好了，再见了。
好了，
嗯，感恩师傅，您辛苦了，
拜拜，
嗯，多保重，嗯，来。